因为暑期的关系，我们就来查考一个新的内容，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以人物为主题的方式来查考一些旧约圣经里面一些人物。那从创世纪开始，那刚好是读经班的，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前几个月开始读了旧约，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呢还对这个记忆犹新，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学习，从此当中也看到许多的功课，让我们有很好的收获。这当中当然免不了会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在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读到了有这么一个人，圣经大概有花了创世纪花了大概三章的篇幅来讲到和他有关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罗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大致上是出于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还有第十九章。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的话，也非常邀请你们能够打开，可以边听边对照。那我发现神的话语非常奇妙，就是有时候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故事，当我们在仔细的去研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更新的体会。今年年初我在这边有机会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当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叫做斯提凡。那他也是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从那当中我有许多更深刻的学习，我在那个地方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好好一起来探讨罗德这个人物。斯提凡当时感觉是一个说是一个信心能力爆表的人，那今天我们来看罗德，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一起来学习，看看神能够在这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借着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主不只是把认识你的道理教导给我们把你的救恩的道理教导给我们，主你更是透过许多在我们之前信靠你的人，主啊，他们的人生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主啊，来给我们彰显主你的心意。主，让我们从这当中汲取教训，让我们也晓得如何来过一个更蒙你喜悦的生活。愿主你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来从你的话语当中有更深的学习，并且预备自己来行你看为美好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那个讲罗德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来重新来复习一下他的故事。刚才说了他的故事大概是 cover 了三个章，创世纪三有三个，就十三、十四跟十九章。那说到罗德，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遭毁灭的这个故事比较印象深刻而已。那其实那个罗德的故事他不只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而已他其实也有很多其他跟他相关的记载，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看的。这当中也包括一些令人唏嘘的事件。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的父亲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当时罗德的祖父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就在那边住下来了。亚伯拉罕的父亲在哈兰过世，而神继续呼召亚伯拉罕要他往迦南地去，罗德这个时候也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去了。神祝福亚伯拉罕，罗德也因此蒙福。那没有多久，他们各自就人马增加到一个程度是无法相容，所以就发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的这个事件。那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部分了，我这边截取的是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大家也可以从你们的圣经来看到上下文。于是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往约旦河的平原这个滋润的土地那边去了，最后他搬到了索多玛。圣经里面这边也特别注记了，索多玛的人在神面前呢是罪大恶极。但无论如何，罗德他就做了他的选择，去过了他的生活。那当他搬去这个约旦河谷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平原的这个地方，我想一开始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正当一切美好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当中就是当时这个在各地为王的城市呢， 有组成联军对其他的城发动攻击。索多玛城王为了防御也卷入这场 战役，这个就是所谓的四王和五王的战争。结果四王联军赢了五王，包括这个索多玛王，他们就败了。那四王联军就一路这个掳掠，这个时候把安居乐业的罗德和他所有的家产家人都掳走了。罗德 这下子呢失去了一切。约旦河平原这个选择本来看起来是一个很 make sense 的选择，结果怎么样也料不到会有战争这个问题，自己会失去一切。不过还好罗德他有一个很可靠的伯父，其实我们不太确定说是伯父还是叔叔，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 good uncle， 率领的300多个壮丁呢，把这些俘虏的人还有财物都给抢了回来。我这个很难想象啊，这个四王联军哦打败了五王，然后亚伯拉罕率领的300多人冲上去就把这些都救回来。那有可能他不是跟这个全部的军队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去攻击了这个就是掳掠的带着这个掳物的这些团队而已，而且他们是那个晚上去攻击哦。亚伯拉罕把这些人都救回来之后呢，回到迦南地，他把1/10交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来成为奉献，之后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那我们今天的主角罗德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得以保住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家人，还有财产。然而好景不长啊，在经历过人祸之后呢，接下来罗德马上就要面对的是天灾，只不过这个天灾也是因为人祸引起的，这是因为索多玛的罪恶，神定义要毁灭掉这个邪恶的城。在亚伯拉罕跟神求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知呢，这个城里面连10个义人也没有，所以神差遣了使者亲自来到索多玛来查事。当神差遣他的使者或先知到一个地方去发出警告的时候，是要给人能够有悔改的机会。不过我们从创世纪的第19章可以看到，这个城基本上已经是自我放飞了，不再受任何的道德的约束。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9章啊，因为经文比较多，我没有把它都列出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自己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使者来到索多玛的时候呢，罗德认出了他们的身份，马上起来迎接下拜。罗德是真的是热心款待神的使者。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城的人呢都聚集，连老带少，连老带少到罗德他们这里，要罗德交出这两位使者任他们妄为。我们很能够明白说罗德看重神的使者的心，想要保护他们，但是他居然提议呢要交出自己的女儿来满足这些恶人。只是众人不愿意，开始起乱，要攻击， 要攻破房门。那神的使者这个时候出手，使大家眼花缭乱了，阻止了这一场闹剧。天使就把神即将要审判这一个城的警告告知罗德，让他们能够因此逃命。那罗德也去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还没有过门的这个女婿们，让他们知道。但是他的女婿们就觉得说他是在戏言，所以一早天明的时候，罗德还在纠结啊，不想逃走。圣经说神连续罗德，所以这两个天使就硬拉着他们一家四口出城了，并且告诉他们要往山上逃。那这个罗德因为有点怕死啊，所以他求说让他们逃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叫索尔这个地方，不要到山上。但是在索尔的地方，妻子因为没有听从天使的交代，转头看了索多玛，马上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他的逃亡就止步于索尔。这下子罗德也慌了，他觉得索尔不行，又往山上去了。一开始天使不是叫他往山上去吗？只是这次罗德去了，是自己的妻子没有办法与他同行，一家三口带着女儿来到这个山上。女儿们可能觉得这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好像自己跟父亲被困在一个孤岛一样。为了给自己留后呢，罗德两个女儿居然连续2个晚上把自己的父亲灌醉，分别与罗德同房，使自己怀孕。于是罗德呢就因此成为在 沿海以东，就是今天的死海的东边的摩押人还有亚门人的祖先。好，我们现在算是把这几章的故事，把罗德的故事很快的看过。那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罗德的一生。罗德一开始跟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们也曾经一度因为旱灾的关系跑到这个埃及去避难。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个伯特利和爱城的附近，就是我们这个旁边这个地图小小的哈，在比较上面的那个点。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了。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箭头，就在沿海的东边，这就是罗德可能的动线。他就沿着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平原，慢慢的就搬到现在搬到那个南边，就是一般普遍认为这是索多玛还有俄摩拉这两个城当时所在的地方。罗德就搬到那附近。那罗德之后呢，因为四王五王的战争被掳的时候被带到非常北边，是超过我们这个地图的范围，这个是在但还有大马色那附近。然后亚伯拉罕就是一路这样追赶把他们给救了回来。之后又遇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灭城的事情。罗德所住的地方呢，这个全然被毁掉，但是他因为有天使对他的警告，而且天使硬把他给拉出来，因此他而获得拯救。之后罗德又从索尔上到山上，在那里与两个女儿发生关系。这是我们看了一连串罗德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的精彩，很远古，也很神话。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说有一些事情真的听起来就特别不堪，就是不堪入耳，不堪入眼，但就是这样子把它记载下来了，感觉这跟我们太遥远了，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硬要说，哎呀，我们从罗德的故事上面有点学习的话，我们可能就说，罗德这个人其实很不可取，贪财好利，贪爱世界，牺牲女儿，优柔寡断，贪生怕死。然后我们就读过去了，接下去继续评论创世纪下面的其他的人物。但是罗德真的是离我们这么远吗？跟我们扯不上一点关系吗？再来看一下他的经历，我们用一个现代人比较理解的、比较白话的形容的方式来看。他在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位很靠谱的长辈，受到一个不错的影响，长大之后渐渐的建立自己的地位、家世、财势，看起来都有一定程度的规模。可是在中年的时候失去了一切，他的人丁啊、家产都被夺走，但是之后又蒙了神的恩典，能够从这样子的困境走出来。神使用身边爱主的家人来拉他一把，使他脱离困境。他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其实得不到尊重，但是至少生活还是算是平顺。但是平顺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度陷入危机，这一次是真正赔了夫人又折兵。罗德失去他的妻子，在他的家庭教育当中女儿们也出现了极大的认知的错误。成就、失败、转机、再失败，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家庭问题、信仰问题，弟兄姐妹，这个不就是我们很多人人生的写照吗？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人生有高低起伏，有事业的损失，有家庭的问题，有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人生与罗德类似，都是有高点有低点。有时候我们在物质上面很蒙祝福，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去，有时自己的心思意念会被恶习所完全的辖制，我们被掳掠了，但有时却也能够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拉我们一把，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有时候我们会热心爱主，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热爱世界。原来我们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人生体会，那我们对于罗德的批判又有多少是会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刚才说贪财好利，贪爱世界，牺牲家人，优柔寡断，贪生怕死，罗德难道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们这里是看了罗德的故事，然后他的生命发生了许多的事件，然而每一件事呢都带来了决定。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来仔细来看一下罗德他的抉择。大家觉得罗德做了这一串的这个决定，觉得他做得如何呢？里面可能就是少数几个，比如说一起来迦南地，或者是他决定选择要来接待神的使者，这是好事情。除了这个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决定。这串的事迹搞到最后，罗德失去一切的家产，与自己的两个女儿躲在山上。我们先不要急着摇头叹息啊。刚刚我们说罗德这个人生的高低起伏，遇到的问题跟挑战，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很相似。而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关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一样做出抉择。我们可以很容易说啊，罗德就是做了一大堆很不好的选择才会变成这样子，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换成是你，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罗德除了跟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以外呢，他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与亚伯拉罕分开。请大家注意一下，亚伯拉罕呢，他有神清楚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特定给亚伯拉罕的，这可以在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看出来，因为在他们分离之后，神再次向亚伯拉罕重申了他的应许还有祝福。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是有特定性的，也是有指标性的，因为这个应许是指向那位将来要来拯救万民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而罗德呢，他基本上就是 tagging along， 跟着亚伯拉罕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蒙受了许多的福分，但是当他们财务牲畜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分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我请问大家，分开的提议是谁提的？亚伯拉罕，对不对？选项是谁给的？亚伯拉罕，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基本上就是随便你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我们会怎么选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罗德就是一看到那个最好的地方他就选那个地方，感觉他选择非常自私。可是仔细想一想，完全没毛病啊。亚伯拉罕自己提供的选项全地随便你挑，你往这边我就往那边，这完全是在游戏规则里面的选择。罗德这个时候他选择在当时环境状况之下对自己最有益的地方，这个也没有错啊。要我也会这么选。哎，亚伯拉罕到哪里都有神的祝福，哎，我是罗德，我最起码要帮自己 有一些保障，对不对？就是虽然输在起跑点，但是我要选择一个对我比较有益的地方。其实这是每一个人会做的事情。今天如果你在 Best Buy 啊，有这个员工跑过来跟你说，恭喜你，公司周年庆，你获得了一台免费的电脑，请你在 MacBook Pro 跟一个 Chromebook 上面选一台，当然是选 MacBook Pro 啊，对不对？那虽然即使你不用 MacBook 的人，你也把它选起来。如果有人说，哎，我要送你一辆车 Tesla 跟 Corolla， 你选一辆，当然是选 Tesla。 或许你会讲说，哎，我家可能没有 Tesla 充电的地方啊，那你也是要把车带回去啊，带回去再把它卖掉，你就可以买三辆 Corolla， 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可以去评估，都可以去计算，做出比对自己最有利益的方法的选择。亚伯拉罕有神这个特殊的呼召前往迦南，罗德没有。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们没有听到神对我有哪里明确的呼召，我就不过日子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有许多的选择我们需要去做决定的。弟兄姐妹，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没有对错，我们不用在那边纠结说到底是要这样才对才能够得到祝福，还是要那样子才对。我们甚至不用每天去寻求什么感动，哎呀，神感动我去这家公司，神感动我今天应该要穿运动鞋，神感动我今天要带雨伞，神感动我买这包泡面。那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感动。若是你说神感动我要好好读圣经，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说圣灵感动我要去为耶稣做见证，感谢主，这也是神的旨意。那既然是神的旨意，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明明确确看到的，我们就去行就好了，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特别的感动呢？我们也不用事后诸葛，看到结果才说，哦，那个决定呢是不蒙神喜悦的，才会让我遇到这些困难。那其实就是你做了一个决定，然后经历那个决定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如此而已。 每一个决定呢，都需要有需要承担的后果。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决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幸，就用这种方式甩锅给神。哎呀，神啊，我当时不是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好久吗？那怎么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呢？其实因为就刚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寻求，能够让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够变成一帆风顺的话，那我们所经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个对我们娇生惯养的父神。然而耶稣却是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也是耶稣自己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还要纠结说我做哪个决定才能够让我一帆风顺吗？连亚伯拉罕在神要他去的迦南地里面也会遇到饥荒，所以我们不用去纠结说哪一个选择才能够让我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罗德他最后搬到了索多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他就是贪爱世界，一开始搬到这个约旦河平原是贪爱钱财，现在是贪爱世界，到了这个罪恶满盈的地方。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罗德搬去索多玛的动机，或许他真的觉得索多玛对他来说特别合适，反正在外面他有这些牧羊人帮他照看他的羊群，他自己可以带着家人当老板住在城里面，完全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要选索多玛？索多玛怎么说也是个大城嘛。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自己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住在洛杉矶啊？洛杉矶不也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地方吗？就是因为有许多不同的因素让我们到最后在这里了。其实我有不少特别关心我的朋友们，常常会告诉我说，你赶快搬离洛杉矶吧，这个地方充满罪恶，神会审判这个地方的。我当然知道神迟早会审判一个地方，就像神迟早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地方所做的事情比那个地方的环境好不好还要更重要。我很感谢神，神让我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教会，有学习，有长进，有侍奉。如果我们所处的一个地方能够看到神一直不断的施行拯救，而且自己能够参与在其中，那我们还要逃到哪里去呢？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一定要待在这个地方才是对的。我所要说的是我们要对自己所要处的一个地方做一个决定，在做决定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待下来，重点是我们如何从那里来活出耶稣基督。那罗德有没有可能是带着一个宣教的心态来到索多玛？圣经没有明说，但是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啊。创世纪的第十九章说，罗德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这城门口我当时不是给人家随便坐的，这是一个算是当时的一个城市的广场，里面常常会有那个地方常常会有城市里面的长老们在那里帮居民做判断。罗德应该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地位，或许是因为他的财力，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有时候选什么地方干部通常都是那种最有钱的就当选了，那或者是罗德就是有钱，他总之他坐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但是他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影响，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有提到说，罗德他常为索多玛人的淫行忧伤，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所以他也为这个城市的人忧心，代表说罗德他对这个城市的人心里好像有负担为他们忧心。所以他会不会是来到索多玛这个地方为了要为神挽回一些人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即使是的话，我们也要等一下来看一下他事工的成果如何。那罗德呢，他也选择了要好好的侍奉神，这个我们在看罗德故事的时候比较少去讲，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待神。罗德虽然他有很多他不足的地方，但是有机会他就要好好款待神的使者，因为神的使者代表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选择。约书亚也曾经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他当时如此的选择。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敬拜神的一个场合，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没有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许多的缺陷，我们有许多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侍奉神。罗德他选择好好的来接待神的使者，因为神的使者是神的代言人。我们是否也选择好好的来善待在我们当中神的仆人，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是否在这个决定上面，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选择。罗德，我们才刚赞美了罗德这个好的选择，下一个选择就出问题了，马上就变样了。他为了要全心接待神的使者，为了要尽力保护他们，他居然会以这个交出自己的女儿，让人来为所欲为，来成为他好好接待神使者的一个代价。这个第一是对神的能力还有作为有认知的缺乏。神是神，他能够保全我们，是我们所能依靠的，而不是我们来保护神。第二，以淫行来避免淫行，一样是一件恶事，在神的眼中都是可憎恶的。在这里，罗德似乎表现出他对神心意的理解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判断事情的方向。在罗德的众抉择当中啊，那个也包括了离开所多玛。帮我按一下，好，谢谢。包括离开所多玛，但是这个抉择我们可以看到，他决定的非常不干脆。创世纪的19:16说，罗德这个延迟不走，他到最后是被天使硬把他们给拉出去的。然后一开始他说，我怕到山上会死，所以让我能够逃到索尔。然后到索尔之后又怕住在索尔，最后又跑到山上。看一下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判断局势，也没有办法当机立断做决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毕生的成就家产都要毁去，叫你走你能够走得潇洒吗？罗德挣扎了，然后当你失去一切，又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加上刚刚见证到一整个城镇完全被火海吞咽这样的一个恐怖的经历，你是否能够有内心的平静不去惧怕呢？我讲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要帮罗德洗白啊，说他完全没有问题，而我是想要让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做的决定跟反应。罗德做抉择，我们也做抉择，我们未必能够选择的比罗德还要好，很有可能跟罗德一样甚至更糟糕。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并不是问题，在没有神明确方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选择没有对错，但是在选择能得到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能失去什么。神没有说罗德不能去约旦河平原，但是这个决定就带来一些结果，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下一个大题啊。罗德的结局，罗德这些决定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会看到罗德从蒙福到被掳到灭城到乱伦，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最后感觉也是残破不堪了。然而罗德最终还是得了救。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有对错，但是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它的后果，所以我们做一个决定前还是会有这个利益的评估，会有安全的评估，会有风险的评估，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我相信罗德多少程度也是做了这些评估，但是在做这些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会考虑到这个决定跟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所得到的结果，当然第一个是罗德的牧羊人跟亚伯拉罕的牧羊人不再吵架了，但是罗德也因此离开了一个对他很有很好的属灵影响的一个长辈。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到哪里都筑坛敬拜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他在迦南地各处寄居的时候在他周遭人面前所做的一个见证。 他筑了一个坛在那边献祭，别人就可以看得到，哎，你是哪里的人，你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他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也是他跟神关系的一个维系。我们不知道罗德有没有学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习惯，但至少圣经没有特别提出。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这次的移居给罗德开启了一个住到索多玛的一个可能性。罗德搬到索多玛住，可能也有他非常合理的理由，不是很单纯，他就是贪爱世界而已。但是他自己是否有充足的信心还有德行来面对这样一群令人毁三观的通城的人呢？有时候决定本身没有对错，但是问题在我们能不能面对这个决定之后所带来给我们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可能是我们所要遇到的人物，有可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这种环境状况，甚至有时候甚至连富裕有钱也可能 可以给我们造成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有时候会跟一些信主人说，有钱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胜任当一个有钱的人。很多人在环境比较挑战的时候非常依靠主，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呢，等到环境顺遂了，自己一切都有之后，他跟神还有人的关系就开始崩坏了。罗德这个时候呢，他一方面他远离对他一个有一个很好属灵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呢，他带领他全家全身投入一个非常考验我们信心行为的一个地方，这样子他还有他的家人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决定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刚刚说了，会不会有可能罗德是带着一个宣教的心智来到索多玛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看看他在那里有没有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他有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悔改归神吗？答案是没有的，因为只有罗德的家人获救，城里的人没有人信服他。虽然他是一个做城门口的人，他连自己的女婿也不愿意去相信他。另外，我们也从罗德他的家庭里面看到问题，敬畏神的信仰并没有在他的家中被很好的教导还有传承。罗德的妻子还有女儿很明显都受到当地的价值观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最终也带来了悲剧。罗德的妻子放不下从前生活的一切，他违背了天使对他的交代，转头看了索多玛。这里所说的转头一看，不是那种回眸一瞥，哎呀我看一眼而已，他这里的那个回头一看，他的意思是带有憧憬的凝视，是非常专注的带着期望的来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罗德失去了他的妻子，然而罗德的女儿也做出令人惊讶的举止，这就是罗德他选择搬到索多玛之后这样的一个决定所带来一些后果。我们的确从彼得的后书看到罗德是一个义人，他常常为这些不法的人心里面忧伤，忧心伤痛，但我们也同时看到罗德他居然会以交出自己女儿来解决问题。我们很难想象罗德女儿听到父亲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心里怎么想，这是不是也将来影响到他们父女的关系？罗德他的确是有侍奉神的心智，但是同时他的价值观也受到当地的影响。大家可能记得亚伯拉罕为了帮以撒娶媳妇儿，他叫他的仆人怎样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帮他讨一个媳妇儿过来。他为了避免以撒跟迦南人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相混，受到这个当地的异教恶习所影响。但是罗德两个女儿却是许配了给住在索多玛的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长久住下来，价值观会渐渐受到影响，以至于他自己亲生女儿会为了留下后代灌醉父亲，与父亲同房乱伦怀孕生子。一方面父亲曾经要把女儿交给别人做不好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女儿们蒙骗了父亲与他同房。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罗德要如何跟这两位女儿还有两个孙子啊，也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儿子，这个要如何跟他们过日子。会有这些心态动机都是因为价值观的崩坏。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哪里做什么决定都可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抉择会如何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我们有没有办法继续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如何来弥补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或改变一些即将临到的大环境，但是大环境本身不是问题，我们用什么样属灵的生命来面对才是能够最终影响这个后果的。罗德当年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风风光光的从山上下来，到了肥沃的平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环境，却在经历了许多的事没有预期的问题跟挑战之后呢，就失去这一切。这里我们不是说我们如果好好爱主，我们就不会经历到问题跟挑战，但是我们如果跟神有好的关系，至少我们可以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到这个我们跟神关系的影响，并且能够避免在一些想法上走向极端，走向神不喜悦的决定。即使面临挑战，如果我们跟神保持好的关系的话，我们仍然能够好好的依靠主，站立得住。但是罗德他似乎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一直的闯下去了。于是经过许多事情之后，罗德最后又上了山，这次他就跟下山之前的状况差了很多。我们看了这些故事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生命啊！但是我们要晓得，要记得罗德同样这个惨不忍睹，这个人同样也是从四王五王战争当中被亚伯拉罕把他救拔出来，从这当中本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状况之下获救。罗德也从一个本来看起来没有希望要灭掉的索多玛城当中获救了。这些靠的都是神的恩典，虽然得救了，但也是残破不堪了。主要不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而是因为生命的关系，是罗德的结局。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生活如何？你是否像亚伯拉罕常常看重敬拜神，呼求倚靠神？你的身边有没有好的属灵的同伴？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家庭关系如何？我的家人信心坚固吗？我的亲子关系如何？我的子女是否敬畏神？忽略了这一些，我们无论到哪里去，荒地、平原、城镇、山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环境，和平、战争、天灾，都将对我们造成极大的考验。罗德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交出了一张很不怎么样的成绩单。但是他还是蒙了怜悯，他的性命最后得以保存。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他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希望罗德他最后的余生虽然很艰难，能够与神建立更好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又是如何呢？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团契生活，我们的社交生活，传福音的生活，家庭女子的关系，我们有做得比较好吗？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务或者是子女们的成就，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或许当我们仔细去审视下来，我们发现，哎呀，其实我自己也是残破不堪。然而罗德他蒙救了，圣经甚至称他是一个义人。你可能会说，到底凭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怎么还能被称为是义人呢？像神的公义在哪里？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或许你是一位模范生基督徒，但是也或许你是像罗德一样，在许多事情上面有许多的失败，但是你在以基督耶稣为根基的这个信仰上面是用什么样的建造？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人用金银珠宝，有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经过火一烧全然散，那个涣散。但是无论如何，你却是蒙救的，神也愿意称你为义人。罗德是义人，因为神看他为义。罗德也的确是有一些有义的行为，他的义行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他的义心为索多玛人担忧，他也坐在城门口试着在他们当中按着公义来做判断，他也热心侍奉神的使者。这些是罗德的义行，他尽一切所能在 款待神的仆人，但是呢，这些行为能够让罗德在神面前蒙恩得救吗？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信心的模范生，但是其实他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人把他自己的老婆推到前面去当挡箭牌来救自己的性命，把他老婆嫁给别人两次，圣经里面说的是两次，我不知道没有记得还有没有多少次。这不完全是一个渣男的一个举动吗？但而且不止这样，亚伯拉罕无法等候神亲自成就所应许的，在生以撒之前，他也跟撒来的那个女仆夏甲先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亚伯汉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世上的众人都有问题，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我们的义行，其实我们远远不能站立在这个永生圣洁神面前。很多人看了罗德的故事会说，哎呀，这个人很不咋地。这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创世纪里面有很多人也都挺糟糕的，包括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但是反观我们又是如何呢？我们有多好呢？罗德有义行，就像我们也时不时能够做出蒙神所喜悦的事，但是我们同时也能做出许多得罪神的事。罗德的义行不是他被称义的原因，就像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他所做的被神称义。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义。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有义行，但是这不是我们靠着得救的依据，这个义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穿戴在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的义，而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使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看我们为配得的。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称罗德为义，是因为他们信神的缘故。从行为来说，我们根本不蒙配受恩典，我们根本不配蒙受恩典，但是神却用他的大爱怜悯了我们，就像神也怜悯了罗德一样。或许有些人会质疑，如果人只要信就好，无论行为多糟糕，这样子公平吗？神的公义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要靠行为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完全称义。有一些人比较好，有一些人比较差，但是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全都是索多玛、俄摩拉人，充满了罪恶，配得灭亡。如果要有人来宣判一个罪人无罪的话，那这个人神是最有资格的，因为他是最公义的神。我们的罪不是全无代价烟消云散那一种，我犯了罪然后突然间都没有罪了，而是神他亲自为了这个代价呢，上了十字架帮我们付清了。我昨天看了一则新闻呢，就是有人在 PCH 上面骑摩托车，然后随便危险换道加速，结果不小心撞到一个刚出炉的200万的 Rimac 的超跑。然后这个人撞到之后发现这个车子的价值，心中充满了懊悔。那当然会很懊悔，因为这个车200万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跳出来说，哎，没事没事没事，你离开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这个超跑的车主一定会转过来说，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这么说？可是如果我转过来对这个超跑的车主说，不用担心，我有一辆跟你一模一样的车子，你就拿我那辆去就好了，当成这个赔偿。付上代价的人才有资格说这个人的债已经免了。我讲这个例子自己讲得很爽，好像我自己是有200万的车子的人一样，但是其实我没有。但是圣洁慈爱的神他完全有资格，也完全有能力来称我们这种极度糟糕的人为义人，因为主耶稣是那一位已经付上代价的，不是空口无凭的。神的公义在此就显现了，这不是叫我们就躺平享受恩典就好。我们蒙恩的人应该在我们的选择上，在我们的义行上面来反映出这样子的恩典。罗德的义、亚伯拉罕的义、你我的义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义在圣洁的神面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跟我们罪恶比起来，我们的义跟我们罪恶比起来，我们的义一点功效都没有。在神这个神他的公义能够被满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自己成了我们的义。罗德有许多的选择，并没有很清楚的 对跟错，就像我们每天所面临的选择，所面临的选择一样，大部分的选择不是问题啊，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才是影响结果的关键。然而呢，或许我们选对选错，不要说选对选错，选好选不好，有失败有成功，圣经还是称罗德为义人。在索多玛人面前，罗德或许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罗德一样，我们一样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是一个义人，因为神是全然公义的神。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义靠我们自己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让公义圣洁的神透过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耶稣来看我们，来接纳我们，来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他的子民。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宝贵，何等大的恩典。你跟我虽然我们不配，是神用重价所赎回来的。我们今天一起看了罗德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新的学习还有收获。即使罗德的生命有缺陷，神却还是透过这个彼得后书特别用这样一段经节来提到罗德他的义行。我们知道罗德不是因为这些行为被神称义的，但是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被神称为义。那所以彼得后书还特别提罗德这些事情是有什么意思呢？罗德为神所做的，即使有时候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神他愿意纪念。另外一方面，许多的过犯罪恶我们所行的，神也愿意因着我们悔改的心，并且透过耶稣基督不去纪念。即使我们所做的恶远大过我们所行的义，主如果要救查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愿意纪念我们在他面前所行这些微不足道的义，也愿意去轻看，去遗忘我们在神面前行了许多的恶。只要我们能够谦卑的回到神面前，谦卑的悔改，你是否会觉得你的生活一切都过得很不错，跟神的关系也非常良好，每周到教会呢都有参加聚会，也参加祷告会，生活也很顺遂，就好像一个配得恩典的人啊，在许多好事还有顺事上面你都感谢神。但是在这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丝的感觉觉得这是自己当得了祝福的话呢，请弟兄姐妹，请你们记得，这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你做得比较好配得这一切。神他赏赐，神也可以拿走。或者你是在另外一个极端，你觉得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实在是太糟糕了，跟罗德不相上下，甚至比罗德还要差，我们的生活生命拿不出台面来，有太多的失败，有信心的软弱，落入试探。虽然有几次我们也对神热心，但是我们总是在犯罪，无法得胜，感觉说自己说真不配神的恩典。但是你也要知道，我们没有人配，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自己一直犯罪，就觉得说我就放弃了。错误的事情不会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对就变成做对，就变成是对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悔改，神愿意为我们，神愿意为你，为他所做的那些小事情来纪念你，更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称你为义。就像神